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四册，牛奶与蜜之地，成功的危险。每一次的奥运比赛之前，总是要检查运动员是否服用了禁药。禁药轻则危害健康，重则伤害运动员的生命。但是还是有一些运动员愿意冒险一试，而且越是有希望夺魁者，越是曾经夺过金牌的人，特别希望借由禁药助他一臂之力。原因没有别的，因为成功总是伴随着试探与危险。中国人说胜不骄败不馁，真是很难。基甸在未竟全功之前，的确是谦卑又谦卑。当他率领着300名小小的军队，手里拿着羊角空瓶火把，口里高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击败了米甸12万大军的时候，全靠他们自己人糊里糊涂杀了自己人啊，就是自相残杀的意思。剩下的15000名逃兵，基甸其实并没有能力去歼灭他们。于是基甸就派人向以法莲求救。以法莲一向在12个支派里面居首位，他们住的地势高，位于山底的正中央，他们完全地赶出了迦南人，威望领先，也具有战斗的力量。以法莲众人把守约旦河，他们杀了米甸的2个首领，一个叫厄利，一个叫西伊伯，他们就提着这2个人的脑袋去见基甸。一见面，以法莲人就噼里啪啦地骂个不停。骂什么呢？基甸，你去跟米甸人作战，为什么没有早点要我们加入呢？这以法莲人可能觉得没有受到尊重，而且没有分到战利品，所以呢，这个老大哥十分恼怒。基甸生怕应付不得当，节外生枝，又添一件麻烦事，所以他就秉持着回答柔和使怒消退的原则，婉转地解释说，各位大哥，我做的怎么能跟你们相提并论呢？就像以色列谚语所说的，以法莲土地肥美，掉在地上的烂葡萄也胜过亚比以谢树上长的好葡萄啊。而亚比以谢就是基甸的家乡。哈哈，这个高帽子一戴，以法莲人点头称许。基甸又接着说，上帝不是把米甸人2个重要的首领厄利跟西伊伯交在你们手里吗？我所做的怎么能跟你们比呢？开玩笑啊。基甸的恭维，以法莲人十分的受用，只好笑笑离开了。接下来因为疲倦，也因为听多了耶和华基甸的刀听得如雷贯耳啊，他既是大能的勇士，也就不用客气了。他经过约旦河继续的追赶米甸人，300壮士累坏了，也饿坏了。他们对舒哥人说，请拿一点饼给我们充饥吧。诶，没想到舒哥人竟然嘲笑他们，你们捉到西巴和撒木拿了吗？凭什么要我们拿饼给你们呢？基甸落下了狠话，好，看我活捉他们以后，我用田野地的荆棘来抽你们。基甸撂下这句狠话，不久皮努伊勒人也拒绝基甸。基甸气得直冒烟，哼，看我以后拆了你们的楼。后来果然基甸捉到了西巴跟撒木拿，立刻回来报仇。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少年人，是舒哥人，基甸就用手提起他的衣领说，你是字吗？这少年人吓得说不出话来，猛点头，那就赶快把舒哥长老77个人的名字都写下来。少年人赶忙挥笔疾书，基甸拿着名单一一唱名，一个一个地站出来。他真的就挥起荆棘，把77个长老打得遍体鳞伤，哀哀求饶。然后基甸又旋风般到了皮努伊勒，把楼给拆了，人也杀了。成功带来的无情与残忍，哎呀，也真的是非常的可怕。而基甸亲自的审问米甸的要犯西巴与撒木拿，你们说你们在塔伯山杀的人是什么样子？这二人互相对望， 他们想了一想，回答说：“他们就像您啊，都有王子般的气质。”这个马屁话并没有奏效，基点越发的火大。没错，他们是我的亲兄弟，我举着耶和华起誓，你们当日不杀他们，我今日也就不杀你们。可是基甸转过身来对他的长子义铁说，由你来把这两个人杀了。听了这话，义铁不敢不从，走到前面低下头，却生生的不敢拔刀。你快拔呀，你在等什么？基甸怒声责备，他完全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一个胆小鬼。哎，倒是是西巴跟萨木拿看不下去了，基甸，你就别难为这个孩子了，你自己来杀我们吧。于是基甸抽起刀杀了这二人，以泄心头之愤。西巴萨木拿固然是同情这个义铁，但其实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着想。想想这个刽子手如果是新手，那这个受刑人可惨。其实在中国北齐，文宣帝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文宣帝高阳他性情粗暴，可是他的长子高音却是温文儒雅，喜欢诗书。所以这个勇猛的父亲决定要训练这个文弱的儿子。就在高音9岁的时候，有一天高阳换来了一名监狱的死囚，拿出一把刀交给了高音，说，这个人我交给你了，你把他杀了。高音拿起刀子，手直发抖，他走到犯人面前，看都不敢看，闭上眼睛就在犯人的脖子上面划了一刀。哇，犯人开始大叫，高音张开了眼睛，看到流血了，鲜红一片，真可怕呀。这时候他爸爸在旁边吼叫，你再加一刀啊，你有什么好怕的。高音鼓起勇气继续补了一刀，可是力气还是太小，这个犯人还是没死，血流得更多，哇哇大叫。就这样折腾了好几回，最后高音再也憋不住了，吓得流出了眼泪，哭了起来。高阳气坏了，拿出鞭子对着这个犯人猛抽，这个犯人还是活的，地上全部是血淋淋的。看到这样可怕的景象，这高音最后竟然昏倒了。而从此以后呢，他就患了气喘病，说话也结结巴巴的，这可能是因为过度惊吓造成的神经衰弱吧。好，我们回到基甸。其实基甸可能忘了，他曾经对天使说，非常谦卑的，我有什么能力能救以色列人啊？别忘了，他一路成功发达，全部都是仰仗耶和华。他应该要教导孩子的是如何的敬畏上帝，让神的能力进入。但非常可惜，成功之后总是伴随着自大骄傲，一旦得意就不免忘形了。